大家好，欢迎来到勇者酒吧。今天这集有许多的音乐分享，如果想要有完整的聆听感受的话，建议大家用 KKBOX 的手机 APP 来收听，才能及时的听到我们所聊的歌曲哦。
我觉得不要用那种 hello 开场，我想要直接来问你问题。
好。
好，反正我要先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问你，你在我的视讯的这一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黄色的东西？这一块
有，我有看到一道黄色的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就是我前几天就是手机摔到，然后就是在荧幕那边，就是这个是玻璃贴，你看我就是还可以撕下来，你可以看到它的纹路。
天哪，
就是它整个是大破掉的。对，我只想要讲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那个黄色的部分是，
就是如果我现在调那个灯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哇哦，就是我有、
哦、你自带效果哎、欸，
很下趴哎、欸、哎、欸。然后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一开始，我刚刚说要什么当开场啊，我忘了。
可是刚才那个开场，他没办法用在 Podcast 上面，你知道吗？
没有，我是说，就是撇除，就是这一个就是开场的话，我刚不是说，哎、欸，你不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好，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我要先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好，
我刚刚就是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我们两个都是话非常多的人吗？然后
对，
就是我有想起到，就是我之前发生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我话多到怎么样子呢？你知道，就是那个信义区啊，就是新官山岳那边走去影城那个红色的道路，你知道吗？就是旁边有红色建筑的，然后新官山岳有一条大道，然后有很多那个新北还是台北市啊，信义区那边。
好，我不知道。
好，没关系、欸，反正那边就是会有很多，就是、
欸、我好像知道哈，继续。
OK， 好，反正就是那边会有很多人，就是在旁边就是发传单啊，然后告诉你要不要怎么样，就是会有很多推销员这样子。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就跟着我的同学，就是一起走在那个路上，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要去新官山岳的，就是可能地下街去吃饭这样子。然后我就走，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在谈论就是系上的一些就是方针，然后我就是在发表我自己的意见，然后我就是讲得非常的起劲，然后我就。就是反正一直在阐述说什么，哎、欸，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啊，就是可能之后的学弟妹的素质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讲得很起劲，我就看到就是很远的一方，就是有一个推销员，就是已经看准我们要锁定我们，就是说哦要发传单给我们。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不想要就是被他发传单，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就走到就是可能这么近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个转头，然后就是要问就是他的意见，就是他对就是最近戏上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我就一转头，然后就发现旁边没有人。就是我就说，哎、欸，某某某，就是你觉得我们戏上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我就一整个回头，然后旁边就是空无一物。然后那个推销员也跟着我一起回头，因为他要看着，他要知道我在跟谁讲话。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在跟别人讲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走过地下街，然后他已经先直接弯进去，他直接下去。然后我就是还在就是讲，然后我还在就是阐述我的论点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看着我的就是。丢问题过去的方向，然后再看回那个推销员，那个推销员是看着就是那个方向要走回来，然后我们两个就大爆笑，然后我就说哦不好意思，他就说没关系，就是你要不要先去找你的朋友，对，我只想跟你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多，这样子会多到就是会就是视别人为无物。
为什么你都可以发生这么呛的事情啊？你知道我现在，我现在在当国小的老师，你知道吗？好，可能观众不知道，但是反正你知道。然后要怎么讲？国小的生活就是每天都长这样。
哪样？
你说国小生活就是朝，这是什么？朝七晚四。 虽然也没有很晚啊，然后每天就是上课上课上课，虽然每个礼拜有各种挑战，但是就很难发生这种很爆笑的事情。嗯，对，所以蛮羡慕这种生活的。
哦，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问题耶，就是风雨本人就是会招，就是吸引一些奇怪的故事。而且，哎，我一直在很怀疑，就是来宾到底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呐、啊？
什么身份？
就是因为，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中国籍的音乐家这件事情，就是观众们是知道的吗？
哦，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清楚。
就是我想要跟观众就是补充，就是说哦，为什么我们要来听高崎的，就是这个 podcast， 因为他是真真正正的音乐家，是那种跟阿嬷讲说哦，他是音乐家，然后是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可能。就是熊才公还六物亿的那种是背得出来的哦，是那种大众理想的音乐家那种形态，是真的哦，这样子哦。
你、
欸、
那我问你，你会说你会说好，你说我像我做这种，你会说我是音乐家，那像你这样子你也在搞音乐，你会说你自己是音乐家吗？
没有啊，还没赚到钱之前都不算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会比较用委婉的称呼，就是我会说我是一个
配乐，就是音乐人跟音乐家。
嗯，对，我会选择音乐人，我不会说我是一个音乐家。
哦，好，这是程度上的差别。
对，哎、欸，我刚刚想到就是说啊，什么东西？你刚刚说什么？卡达恰。
阿卡人跟阿卡加
好烂哦，
好奇怪啊，听起来这么奇怪啊。
好，我刚刚想到，
我觉得这
欸，我们的举手功能完全荒废。我们就是当初我觉得我们要来就是 catch 回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今天你又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是不是因为我是就是媒体宠儿，就是收听率都非常的好这样子。
欸，其实我觉得有点意外，就是你的收听率只比信迪稍微低一点点而已。
真假？好讨厌哦。
就是你就真我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能你比较会耍笨吧。
好啦，没有啦，没有，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为什么高崎又来找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媒体宠人，而是因为我们在尝试新的方式，就是来就是做这一个 podcast 的这样子。因为之前我们就是直接通话，然后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然后我又不可能跑去台南找你，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想说，哎，我们今天，哎，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
哦，没有，我刚刚只想说你的咳嗽声超大声，就是直接把我的耳朵整个轰烂这样子。
不会，观众不会听到。
OK OK， 好。那反正我们就是为了尝试一个新的录制方式，然后因为我身为就是一个高崎的好友，所以就是他来找我测试，所以我才会那么快又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样子。
嗯哼，但其实我的立场不太是。
真的吗？你就只是想看
我？
我
纯粹是想要知道关于你前几上个礼拜、上上礼拜的做的那个梦。
哦，我们要现在就跟就是观众讲梦的事情吗？好啊，那我们就来直接讲梦的事情。就是反正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做梦的人，然后而且我都会就是把梦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之前我就是梦到 Jacob Colli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Jacob Collier？ 高前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啦，之前在信迪那集大概有讲一下，反正最后就是一个你听他。讲话，你听他论述音乐，听他的音乐的话，我不晓得一般人听到的感觉怎么样，但是像我音乐人哦，音乐人哦，不是音乐家，音乐人的角度听到 Jacob Collier 的他的各种音乐论述，我会就是很惭愧，你知道吗？你会这样觉得？就是、
不会啊，我没有，
你知道。你不会觉得很惭愧吗？
我、哦、没有，我有一个奇怪的自信，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理我。
好，反正我就每次看，我都每次这样觉得。他现在好像也是，他现在27岁吧？他现在才27岁，我的天哪、啊！他现在27岁，他已经拿了四个格莱美奖的奖项了。啊，我在干嘛？
你在吹中国笛啊，还有唱阿卡贝拉。 哎、欸，我只想要我想要分享一个东西，就是领域不同啊，而且我觉得一个很重点就是，你虽然会音乐，但你不一定会教音乐。虽然你会曲，现在你是国小老师。
哦，也许 Jacob Collier 他是完全没办法应付小孩的。
哦，你要这么想也是可以啦。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说 Jacob Collier 、就是
哦、我这样感觉比较好一点
了。哦，好，那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那我直接分享我的梦好了，反正我就是梦到 Jacob Collier， 然后就是我梦到他，就是我就是梦到我们一整个阿卡团，就是我啊高奇，然后还有另外两位可能之后会来上节目的，就是同团的阿卡贝拉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在跟我们解释他之前编的一首歌叫 Friendstorm 的，他的编曲要怎么编这样子，他就讲了很多讲了很多，然后他突然讲了一句中文，就是这样大家都有听懂了吗？然后我就吓一跳，我就想说，哇 ，Jacob， 原来你会说中文呢。然后 Jacob Clear 就跟我讲说，对呀、啊，你不是也会说英文吗？然后我就，哎，对耶，然后我就醒了这样子。你不觉得超合理的吗？
他的口音是
跟我这一模一样，就是超顺，
跟你一模一样。
哦，可能是我啊，因为毕竟是梦里的我嘛，我梦里的我在帮他配音啊，这样。
哦，所以是那个中配，但是延任配音的这样。
哦，没有，还是他的声音啦，就是可能我的语调这样子。哦、对对对，然后、
哦、
其实，然后我好想再分享一个笑话，就是我之前的，就是我之前同居的室友，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这样子，然后他会讲很多语言，他会讲英文啊，然后会讲粤语啊，然后也会讲中文、英文，然后还有讲一些马来话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超级不解，我就说：“哎、欸、哎、欸，就是为什么你会讲那么多国的语言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能讲的语言那么少？”
一切就这么理所当然。
对啊，就是好像也没为什么这样子。那我们要不要直接进到第一首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歌啊？
好啊，那你第一首要讲什么？
哦，就是刚刚就是因为我们到 Jacob Collier 嘛，所以我们就第一首就直接来播放，就是他那一天梦里的 coaching， 就是 Friendstorm 这首歌。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Jacob Collier 的歌。好，听完了。
好，
你要先发表还是我先发表？
哦，我们需要发表吗？我已经觉得这个已经超出我能评论的范围了，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听就好。
我也是这样想哎、欸，就哎，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好啦，你真的硬要讲的话，就是这。好，我必须要先打预防针，就是这已经超出我们足以去评论它的范围，太多太多太多了。嗯，然后我们只能从我们很佩服他的点，然后去进行一番那个暴风式的吹捧，然后让大家更听得懂。也不能说听得懂，其实我也没有听得很懂，就是让大家稍微能够知道这首曲子它厉害的点。因为其实啊，我猜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不见得，可能会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可能不见得就是知道它厉害在哪里，还有甚至不晓得这首歌到底在干嘛。
欸、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这样啦。
其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厉害在哪边呢、欸。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说，哇，它就是一个厉害组起来的集合体，你就会觉得，就是说，那我们该怎么评论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当我们在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如果它是，像有些作品它有很明显突出的点啊 ，Jacob Collier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他很喜欢用很高级的和声，他很喜欢玩音堆，然后这是他的特色，他几乎在每一个作品都长这样子，就是他用的和声已经超乎我们理解太多了。
欸，我想
要，所以他的声响，
哦，就是带观众发问，就是什么是高级的和声啊？
就是古典的，应该说从科班学习的音乐学生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除了那个叫做和声学，不是也不是说和声学，古典和声以外的那些和声，对我们来说就是高级的和声。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学和声进行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到的其他的那些变化，这样你听得懂吗？好，这是从那个一个科班的音乐 学生的看法。好，然后再来，如果是观众的看法的话，就是自在冲上小的这种和声，基本上就是高级的和声。
OK，
这样你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具象化一点，就是有一些艺术品，你就是不知道它看起来怎么样，就是可能内行人会听得出来，就说哇，这样子的表现手法超级厉害。可是，在就是其他人的耳中，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哎，这样子。
嗯哼，所以其实像 J. Cole Collier 这种，我觉得他的音乐已经不单单只是欣赏价值了，他更是，我觉得你如果任何一个人有办法把他的音乐搞懂的话，那他的音乐成就肯定已经到非常高了。所以我觉得以我们来说啦，我现在是不足以去评论他的音乐，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音乐家，然后大家可以多听，也许你的灵魂可以升华。
对，你可以告诉他，而且他会听得懂你讲中文。然后其实听就是说到这里啊，我一直很想说，就是之前我们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金曲奖前，对不对？
对啊，金曲奖前啊，前蛮久的，前两
对。然后如果有准时收听高启的阿卡酒吧的话，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勇者酒吧，对不起，甚至念错名字。然后反正大家就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里面，像是什么落日飞车啊，他们这次不是得了最佳乐团，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我之前推荐那首什么。桑布伊的得力量嘛，对不对？
桑布伊
年度最佳专辑，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非常的就是有跟在就是时事上面呢，对不对？
你说自我吹捧的部分吗？
当然啦，我们现在就在自我吹捧，就是你的来宾都是请非常品质非常高的人这样子。
关于这一点有待讨论呢、啊。是
那要不然就是我的来宾品质很高。自我吹捧，然后
好啦，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音乐啦，然后我们也会选一些我们觉得特别不错的音乐，也许是近期的，也许是比较勾扎一点的，但反正大家就多听哦，搞不好哪一次我们就明灯了，有没有？就不得了了，好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该来谈谈就是金曲奖嘛？因为我们现在这一集录的时候是金曲奖后了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这边想要讨论的是，其实今年金曲奖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嘛，阿卡圈的大事情，就是寻人启事他们这一次得到了最佳演唱组合这样子。
嗯哼。
然后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寻人启事得到最佳演唱组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非常的 surprise 或是意外？那高启怎么想？
应该说阿卡在这几年入围金曲奖，他已经不是一个稀奇事了。虽然好啦，你说在比例上面的话，他就算是比较少数啦。毕竟因为我这样讲，这几年来说入围金曲奖的次数大概就好像我记得玩声乐团有入围过，然后那个 OK 也入围过两次，而且他其实也有一次拿到一样的奖项，最佳演唱组合。然后但是这也已经是大概八年前左右的事情了，然后八年后寻人启事又拿到这个最佳演唱组合。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特别的点是在于寻人启事他其实是算是相对年轻的团，他们要怎么讲，他们基本上组成都是，反正他们也都是大学刚毕业是一群很新兴的一群音乐人。然后而他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摸索，他们也在尝试，当然他们做的尝试是非常非常大胆的，然后再加上他们本身在包装上面啊，还有他们在编曲上面，在行销上面，我觉得也有别于其他的阿卡团。而他们也很有想法，因为反年轻人嘛，就喜欢做一些很特别的尝试，我觉得这些尝试有打到评审的点，特别是像是比如说我们一般就我就这样讲啦，台湾的阿卡人还台湾的阿卡圈还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做啦，就是大量的混大量的用效果器啊，大量的这种我就讲现实一点啦，很有可能这些评审他们 也没有那么了解阿卡，所以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那个？
我觉得有点太那个
好啦，反正我就这样讲啦，就是阿卡的难度我觉得众所皆知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颁给他们没有人会有意见。
哦，然后
我看完那个我看完他们就是事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不太有人敢对寻人启事有任何的就是不认同或干嘛的，大概是这样子。
我手真的举了好久，我想说你什么时候有一个逗点呢，然后结果没有，就一直讲好，然后我要跟大家补充啊，其实寻人启事就是真的不要看他们年轻，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是不是已经组团七年了，就是我们在第一届的时候
他们是在那个成真就是第十三届斑马线之前一届，差不多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年前，对，六七年前，
对啊，所以而且再加上就是他们其实一出来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之前如果有听的大家都知道，就是 TCNC 就是台湾就是重唱杯这一个东西，他已经得了金牌第一名，然后又去美国嘛，就是去比那个什么 Voice Jam Acapella Festival 也是得了一个冠军，所以我其实老实说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长跑了很久，所以他们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就是我真的是不意外了，而且他们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整个是把就是把底下的就是参赛团队 Like Us 就是吓得团团转了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阿卡这个音乐类型目前在台湾对大众来说还是不太熟悉啦，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不得不服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间接的让大家因为你如果心有不甘，或者说你心里觉得应该要得奖的没有得奖被寻人抢走或之类的，你心有不甘，你就会去想要知道好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因为虽然寻人拿奖了，但是我相信没有听过寻人的人一定还是很多，甚至还没有听仔细听过阿卡的人还是很多，相对流行来说，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们拿奖对于整个台湾的阿卡圈还是有好处的。
然后其实我想要提出一个东西，就是老实说，就是寻人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现场真的非常的澎湃，然后现场真的非常的厉害这样子。然后我想要跟你讨论就是说其实我听他们的制作物，应该说很多阿卡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现场表现的比制作物好太多，这个倒是一个其他乐团通常会相反过来的，通常是他们的制作物会比现场好，可是阿卡团很多的时候都是现场比制作物好太多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可是虽然是这样没有错，我觉得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就是有时候现场的张力现场你视觉上还有现场的那个环境的张力是阿卡很大的一个优势，但是我其实很期待寻人之后他们的表现，因为他们这张专辑就是这些他们做的这些效果，我不晓得他们现场要怎么办到。如果他们真的有办法办到的话，那我觉得台湾的阿卡要升华了。
那其实还有第二个困境啦，就是我觉得就是 Acapella 这一个它的乐种的本质在我们现代听起来，其实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属于非常炫技的东西，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可以全部都用人声就来就是表现出来，就跟你刚刚一样说如果他们现场真的可以把这些效果器啊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你会觉得说哇靠超厉害，因为他们都只拿着麦克风而已这样子。
对啊，
所以
这样没有错。
对，所以他们有一个本质是他们其实是一个炫技的音乐类型。然后但是其实台湾目前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一个炫技的类型，应该是说假设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个混音师好了，通常都一定会找到国外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呢？
就是像上一集我们邀请陈真来嘛，他们基本上比如说像斑马线他们出了那张专辑，然后还有后来这个马克比就陈真后来的团，他们做的很多一些 MV 作品， 其实他们也是找了很多国外的这个混音，国外的编曲哦，去做这些这个曲子的这些作品后的后制。但是台湾其实音乐优秀的音乐人很多，优秀的这个录音、优秀的混音其实真的不少。可是在阿卡上面的话，人才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寻人这张专辑，我觉得最值得我去赞赏的点是在他们这张专辑，他们是自己制作的，他们在编曲然后到混音整个后制基本上一条龙都是他们自己包办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给予支持，即便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哪些不足，但是就实际的意义上面我觉得还是必须要给予一个大大的鼓励。
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认同这个鼓励，因为其实从就是阿卡贝拉兴起到就是制作阿卡贝拉，它其实没有经过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是台湾真的就是你要追溯到就是可能就是 OK 合唱团那时候才会开始，或者在更前面一点的可能神秘失控，然后才开始进行就是阿卡贝拉制作，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后端的技术可能大家都还在国外，现在以后未来之星都还在国外留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阿卡的，我不知道我其实对于阿卡前景是抱有蛮不错的期待的。
好，那我们从 Jacob Collier 然后一直聊到现在阿卡团的困境，反正我们就让大家有一个了解啦。
对啊，
然后也不是说真的要也不是说真的要指出说哦，我们未来可以怎么走，我觉得想这些都太远了，我们应该就是勇于去活在当下，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尝试，然后我们反正我们就直接进到下一首曲子啊。
好啊，
下一首你要分享什么？
下一首我要分享是也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的，就是 Jade 的 Less Animals 这一首歌，我们直接放了吧。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Last Animals。 那惨
我跌倒，我整个笑到跌倒
你知道其实我每次打这个，其实我真的很不会打欸，
这个手不好打的，这个随便打都有、
欸、我告诉你，我弹手指是唱阿卡才强迫练习的。
那你就弹舌啊，
阿卡其实不是，因为你说这样吗？
对啊，这样也 OK 啊。
可是听起来超没质感的、啊、
好啦好啦，而且画面效果也很薄弱，你可以继续说，就是你唱阿卡才练这个。
对啊，因为阿卡我们在唱阿卡的时候常会有一些弹手指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在唱爵士的时候哦，因为爵士他特别注重这个反拍这种东西，所以你再加上弹手指的肢体语言的时候看起来就会特别有效果，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一开始啊我单纯想说那我就假装弹就好，但是我后来实在是对自己有点过不去，所以我就强迫自己练习、
欸、
所以那阵子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都一直在弹手指。
欸，那我想要就是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弹手指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吗？
因为手指去击打手掌啊。
哦，对，你知道，可是很多人会说，哦，那是因为骨头发出来声音。我想说，
真的太
恐怖。欸，我告诉你，我问五个里面有两个会说，那不是骨头发出来的声音吗？我就觉得超恐怖。
啊、那他应该不会弹手指吧？
不会，不会。
你。对啊，因为我想也是，就是你不会弹手指的人不会知道他怎么发出声音的。
对对对，
所以你才弹不出手指头。
对，就是整体上的那个发声位置就已经错了的。
对，
哎、欸，我们完全没有要理
这
首
歌
哎、欸、哎、欸、，OK， 我觉得我们
这首歌啦，
哎、欸，你要举手啊，
然后举手。
我刚刚本来想说，就是我们
歌怎么样？你要说什么？
我本来想说的是，我们刚刚完全没有要理这首歌的意思。
不行啊！好啦，你为什么要分享这首？
欸，我真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首啊？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有去小学，我真的有去台东的丰田国小，然后去那边带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说，欸，他们可以
在听这首吗？
就是他们想要写一些艺术评论的东西，这样子，嗯。
国小的小朋友，
对，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去让这些小朋友练习去评论一首曲子。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去练习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哎，我们金曲奖里面挑出一个类别，然后我们在如果你今天是金曲奖的，就是判别者的话，你会让哪一首得这样子？
等一下，你是说这个活动是你发起的吗？还是小朋友发起的？
算是我策划，就是我的想法这样子，哦、然后让小朋友去充当评审。
好、哦、好好好好，我觉得这个活动不错。好，你请继续。
哦，那反正呢，就是我就想要来听听，就是高琪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学生给我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超级可爱，我想要分享给你这样子。
你说你要先听完我的，然后才分享大家的。可是我的就比较不会有效果啊。
不会啊，没关系，你就先讲。
嗯，好啦，我就就讲一些比较 gay bye 的一些评论啊。我们对于艺术欣赏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听这首 Less Animals， 就我第一次听，我第二次听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好了。就是我们在欣赏像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我自己会把音乐分成两种类型，大方向啊，就是一种是你一听就可以轻易的把可能某一段旋律很容易的记下来，另外一种不是。好，那它有什么意义在呢？它第一个会出现的点就是在它的听众不太，它听众类型取向不太一样，这种比较可能稍微 local 一点的哦，旋律比较容易记忆的，比较抓耳的这些类型呢，它会比较取向于流行一点。然后像 Less Animals 这种，它在制作上面，你可其实就算是外行人听，也会知道它制作起来非常复杂哦。然后它的编曲上面其实也非常复杂，可是你说它动不动听，我必须要这样讲。如果就动听这两个字的话，我觉得很难扯得上边。可是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来听这首曲子，我们真的有把这首曲子听懂吗？似乎是没有。可是我们在艺术欣赏这回事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把一个作品听懂吗？其实不见得。就像我们在看一个绘画的作品，大部分的绘画，比如说好，我们一般可能去学习画画，学习水彩，学习油画，我们可能就是画一个风景哦，这是很简单的画作。但是当我们去看一些高大上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把它看懂吗？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们要探究的点，而是我们真的需要把它看懂吗？我们在听音乐作品的时候，其实除了听这个旋律动不动听你喜不喜欢之外，即便是不喜欢的歌曲，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评论这首作品，就是你听到这首作品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像你听到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我完全不看它底下的这个资讯干嘛的，它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它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负面的感觉，感觉很混乱，然后就是甚至很悲观很糟糕的感觉。而其实这就是我对这首作品第一的直觉了，而这个其实就是真正艺术的本质，而他们要传达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末日的感觉。所以其实艺术并没有那么难，这是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答案你满意吗？
就是我觉得或许评论也是不一定要听懂也没关系。
哎、欸，我觉得我讲的很白话、啊。
好啦，好啦，好啦，我想要分享给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对于这首歌的想法哦。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在评论一首歌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可以讲一些技术面的东西，但我们通常会探讨就是说他想要传递的本质，或是他这首歌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的一个概念。那今天是我的就是学生，他告诉我。我就请他列点，我就说，哎、欸，你把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就是给我，不是给我，就是可以用列点的方式分享给我这样子。然后他的第一点就是说，他的电吉他很好听，但是感觉一直在 solo，但是所以很吵。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旋律很好听，然后第三点是 MV 有点血腥。
你给他们看 MV 吗？
没有，我就只叫他们听歌，然后他们给我看 MV， 我就说你听到什么，然后我就他就说 MV 有点血腥，我就说那不是听，那是看。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想我不想先吐槽那个看的部分，虽然我觉得超级好笑。只是你不是你为什么要去吐槽学生啊？你好过分哦！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在心里面吐槽，但是我还就是说，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样子？对。然后他第四点就说，唱歌的人他的歌词有点不清楚，他想要唱什么？
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像以我来说好了，我第一次听这首曲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好不好？你听得懂他在唱什么吗？我完全听不懂啊，因为他效果器挂太多了。可是他就是要给你营造那样的感觉啊，啊，他也做到了。
嗯，其实我就只想跟你分享说，就是很多人还是会看 MV 的。
不是，应该说你是去代课吗？还是去做一个计划？还是
算是一个计划吧。嗯，
啊，你做这个计划，你给他小朋友看那 MV， 你没有被家长投诉啊？
没有啊，我是跟他讲说你回去自己听，然后是他自己 Google 的，对，不关我的事情。就是、
天
哪，对，我没有给他们网址哦，我只是说，哎、欸，那你们去查金曲奖的，就是最佳编曲，他们自己选的，就是最佳编曲，他每一首歌，那给我一些就是回馈这样子，然后他们再分享给我。对，
好啦，我觉得大家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也可以就是自己去搜寻一下他们的 MV， 他们其实还蛮多支 MV， 那个画面都有点嗑药感，有点重。我不晓得你们会这样觉得。确实是这样没错啊。
哦，我觉得还行欸，就是我觉得OK 啊， OK 这样子。
可能我们做音乐都做到有点腔调了，我觉得我们尺度有点大，但是我因为我现在教小学啦，所以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在准备课程内容，准备一些课外影片或者课内影片，在准备给小朋友看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考虑这个内容适不适合小朋友看。然后，如果你是小朋友在听这一集的话，我们就听音乐就好了，不要看音乐。
对，有时候就真的听音乐就好了，回归到音乐的本质。
对，我们回归到音乐本质，它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这样就够了。
但你知道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国中老师，他是直接给我们班看那个什么啊，就是一个恐怖片耶、欸、沉默之秋。
什么恐怖片？不行吧。
欸，我真的觉得超级不行，然后我就整个就是有阴影，就是他也是音乐课，然后可是他是直接放，他根本连 MV 都没有，他也没有要我们听，就是电影里面的音乐，什么都没有。他就说，那我们来看电影吧，那我们就来看《沉默之秋》。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觉得说，哇，《沉默之秋》是什么？然后我就是整个就是超恐怖欸。
不行啊，
你有看过吗？
啊，反正那个什么辅导级限制级，麻烦重视这个东西好吗？
真的真的，请各位老师遵守。但是对对对对。好啦，
好，我
觉得
到下一首歌曲。
好啊，我觉得下一首也要。
下一首你要分享什么歌？
好，反正下一首呢，也是这一次的最佳编曲的得主，对，然后是曹雅文的。来，我们请高琪介绍一下，因为我不会念那两个字。
其实，可恶，我就是故意把坑丢过去的。
这叫做反手为攻。
转手为攻。好啦，我其实有查，但是我有查这两个字怎么念，但是我台语也不是很好哦，所以哦，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专业的来念一次给我们听。
Google 姐姐，
好，我们有请 Google 姐。
尴尬，
好，尴尬啦，
我们再听一次。尴尬，好，他的意思就是，对不起，我台语真的是，我只听得懂啊，我听得懂这个字，但是不太会讲啊。这个词就是 就是口味的重跟淡大概是这样子。
懂
了。好，那你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曲？
再就是我要分享，就是分享这首歌曲之前呢，我就是昨天一直在想说，
干话要说了。
对，对不起，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讲干话的人，我就一直在想说，哎，就是高启你的名字的台语要怎么讲？然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柯启。
为什么？
不是吗？
超烂的，
我台语超烂啊，我知道啊。
你台语比我还烂呢。为什么是柯奇啊？
要不然怎么柯听起来很高啊？
你知道考试的台语是怎么讲吗？
我知道，就是柯奇，柯奇，哎、欸，柯奇。然后我就是反正昨天有去问学长姐，就是说，哎、欸，那高奇这两个字的中文要怎么念？然后，但是因为我的学长也是非常爱讲干话的人，就说先不要管高企了。你知道企鹅的台语怎么念吗？我想要问
你，
你
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卡鹅啊？
那为什么是卡鹅？可以跟大家解释吗？
因为他站，因为他是站着的、啊。你以为你要考倒我，你还太嫩好不好？你的台语什么程度啊？
因为我就想说，企鹅的台语是什么？是。企鹅吗？
你台语太烂了啦！
我台语真的很烂。OK， 好，我们回到就是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就只是想跟，就是因为这一集刚好就是有扯到金曲嘛，就跟我们之前、也有谈论到就是三不一啊，然后或者是若日飞车，那我想说，哎、欸，那搭着顺风车这一次的最佳编曲得奖，就是曹雅文这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想说来哎、欸、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也相当的喜欢。
好，我觉得这首歌它加上不管是单独听或者是加上它的这个。MV 来欣赏，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它本身旋律就非常的抓耳，然后搭配上 MV 一起服用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有飙泪的啦。哦，它是有一个催泪的效果的。
有，就是听着和看着不一样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两种服用的方式。好，我继续讲，然后。我们就先不谈论这首歌曲它好听在哪里，嗯，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它的我先不讨论它的主旋律啦，它主旋律反正就是就
好。那反正呢，在等高启上线的这一个期间，因为他现在断线了，然后我就正在录制干话这样子。那反正我之前去部落的时候，我在排湾族那边，然后等一下，哎、欸，高启上线了，但是我要先讲完这个干话，我就现在已经在 story time 了，对不起，就是我在就是排湾族那边，然后他们其实命名的方式相当有趣，就是他们会看一个人的气质，然后去评断说，哎、欸，那。该要怎么样的去称呼你？假设你是一个，我不知道，就假设就是可能你是一个快快的，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活力、有朝气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叫你嘎咕，就是在他们的族语的意思似乎就是太阳之子的意思。然后像我的，就是他们就是说，哦，如果你有族名的话，我会叫做 Trudry， 就是意思就是一个鬼灵精怪的，然后或者感觉就是很。就是小聪明很多的那一种人这样子。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性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叫你主爱，他们就是会看你的，就是你的外形，还有你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来命名的这样子，就是分享给大家。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干话？是因为高启很明显也是以这样子来命名的，就是因为他很高。
什么？等一下，我没有听懂。
就是因为你192公分，所以你才会被取名叫高启。
你知道最近我教那个不对啊，我这样我要怎么连到前面的话题啊？
没关系，反正你刚刚就断线了。你刚刚说什么？你最近教什么？
我最近教国小的小朋友，然后国小小朋友都会问我问题嘛，就我自我介绍完之后，然后就让大家问我问题，然后基本上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大概十个班有九个班都会问我几公分，然后问完之后就问我为什么那么高，然后我就会指着黑板我的名字，
因为你是台湾族人，
什么？
没有啦，乱讲话，对不起，台湾族的各位听众，对不起。
好啦，我要讲回来
，OK OK， 讲回来，
讲的部分啊，反正刚才出了一点技术上面的差错，我们讲回来。这首蔡耀文的这个歌曲呢，我们先不评论它的主旋律，我觉得它值得我去讲的东西呢，就是在台语歌的台语歌从以前到现在在时代上面的转变。像我们以前在，应该说我们从现在回头听以前的台语歌曲，比如说哦江蕙啊，或者是更早一点点的这些艺人，这些很有名很有名的歌曲，其实我们都可以听得到他的伴奏的时代感很重。可是蔡耀文他作为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台语的女歌手，他的音色我觉得基本上他可以说是就是当代版的江蕙了。他的音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然后虽然你好，我就这样讲好了，你就像是一个现代的江蕙，但是唱出来的却不会让你觉得很有时代感。为什么？这是我觉得这个关键的点是在他的他背景的这个配乐。他像这首歌曲好了，他的配乐基本上是用一个交响乐团的方式是一个弦乐团的方式下去伴奏，让他的就是同样的一样是慢歌，一样是这种抒情的歌，然后甚至是跟江蕙很类似的音色，很类似的技巧，但是他却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比较勾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不会，甚至你会觉得很 fashion， 然后你会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等等。而其实蔡耀文他不只是这首曲子用了像这样的方式，他其实在很多歌曲上面他都做了这样的搭配，比如说他之前好像有跟那个这一次金曲奖最佳新人叫什么来着？
哦、，White。
对对对对对，他有跟怀特合作，然后他也就你会觉得很冲击。好，这个一个比较类似于传统台语歌的模样的一个台语女歌手，她竟然可以跟新生代的最佳新人White 去合作，去做一个就是有点 R&B 啊，一点点，然后就是很嘻哈的感觉，然后节奏感很强烈的台语歌的碰撞哦，这是我觉得近年来台语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我必须这样讲啦，因为我就活在当代，所以我观察到的也是当代的东西。我觉得就这几年来说，我甚至我会去说它就像是一个台湾台语歌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几年有超级多台语歌的转型，比如说最早的像灭火器、闪灵乐团，然后还有近年很流行的茄子蛋，这些乐团他们都做了很多在台语的歌曲上面的不同的尝试。比如说好，我就讲闪灵好了，你根本就不会在几十年前，你根本就不会想到台语歌可以边唱头晃成这样子哦。OK， 反正如果你不晓得闪灵的话，你一定要去听一下哦，你可能会很冲击哦，可能会很冲击，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时代上面的意义哦，时代在这个历史上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人用台语歌去做这些尝试，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们就知道就好了。然后到最近，比如说，有一群人，他们有一群大学生，他们特别热衷于在做嘻哈音乐。比如说，这个水蜜桃侦探社，他们就把其他国家的语言，这水蜜桃侦探社，它是一首歌，一首流行歌啦，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这首算是应该会蛮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首歌曲。他把别的国家的语言跟台语去做一个 mix。然后甚至比如说阿豹，哦，反正就台湾族的这个伟大的音乐人，我这样好像用伟大音乐人好像有点奇怪
了。哦，没有，我刚刚只是在笑，就是好台湾族的部分这样子。高旗，
反正阿豹他也去做了，比如说台湾族的这个语言，然后跟台语的融合，像这种不同的元素去冲击台语这个文化传统，我们比如可能讲起来 有些人会甚至觉得有点俗气的这个台语，他把这个台语赋予了一个新的灵魂。我觉得这是在时代上面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文化改革。
嗯，我完全同意耶。而且再加上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曹乃文的和White 的就是那一首歌，我真的推荐大家真的去该听一下。为什么要说是该？因为他可你就是查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有刚刚高琦讲述的那一些点，他会让你觉得哎，台语老歌，那不能说台语老歌，应该说台语这样子就是一个语言的形式在当代中被碰撞成更多样化的形式然后去呈现这样子。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就是套用到阿卡上面来说，哎，那阿卡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就像是最近曲人喜是在做的，哎，他们加入了很多合成器啊这些东西，也可以在思考就是说，哎，怎么样子让编曲更有意思。
嗯哼，好，曹雅文的跟怀特合作这首是《那是明仔》，若是明仔仔，那是明仔。好了，不管啦，就是台语的字你也懂嘛，你就打曹雅文跟怀特，你就会找到了，好不好？
哎、欸，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播给听众。
哦，也可以。好，那我们就播一下这一首《那是明仔》。OK。
我们好随性哦。
好了，我们听完了那个《那是明仔》，大家就欣赏一下不同元素的组合跟不同语言的组合。然后我也会把一些我觉得不错的歌曲连结也会放在这个资讯栏，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连过去稍微听一下，大概听一下就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下一首歌曲吧。最后一首歌曲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歌曲？
欸，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开灯俱乐部的 Yellow， 这也是去年金曲奖的最佳编曲这样子。当然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好，那我们就来听看看这首不开灯俱乐部。OK， 为什么是这一首？
欸，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分享，就是去年就是不开灯俱乐部不开灯俱乐部好，没关系，反正不开灯，
继续。
那不开灯俱乐部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炫技的一首歌曲，这个你同意吗？
你贴给我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听了第一次我就嗨爆了，
对不对？
而且那个超好笑的，对，你贴给我的时候正好是我那时候在上班，然后那个是某一节下课，然后好像是比较长的下课，然后那些小朋友要来打扫我的教室，然后我因为我是空堂，所以我就不管，我就在教室，然后音响就吹下去，因为我是音乐教室，我有自己的音乐教室，音响就吹下去，然后那些小朋友就用超级异样的眼光看我，就老师你在听啥小我就说这叫做品味你知道什么叫品味吗？你们在听什么105度
哦，我们不评论听105度到底有没有品味哦，但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知道高启的品味的定义。好，反正
好，对对对，这是我的品味，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品味。
对，那反正呢，就是
好，我觉得啊，你说，你说，你先说。
哦，你要说话，请举手，高启同学。好，反正我要讲的就是呢，其实去年这一首歌的最佳编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炫技的一首歌，那就是也是大家听过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哇，真的超嗨耶。那可是又对比到了今年的最佳编曲，就是刚刚我们播过曹雅文这首歌，你会觉得就是说哦，其实编曲现在并没有太偏袒，就是说你要炫技炫出来，还是你要就是让歌手的价值就是发挥到最高，这两个都完全是可以被并存的。我只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近年来说，哎，你去勇于发展你的就是音乐，有时候就是各式各样子的音乐类型，不管你是从炫技出发的，或是你是从一个说好一个故事为出发，都是有可能被看到的这样子。
我们前后呼应一下，我们前面有讲说我们应该要从什么角度去欣赏一首作品，或者说一件艺术的作品。这首歌曲它其实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就是复杂的程度是 就算是音乐人下去听也会叹为观止的一个作品，但是它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让一般大众接受的一个编曲。然后我觉得大家一般来说听到这首歌曲，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哦很好听啊，我觉得可能大概九成的人应该都可以，都蛮能够接受像这样的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编曲。
小朋友，
我觉得反正好小朋友，对不起。好啦，我说一般听众，小朋友不是一般听众。好，这个有待讨论，有待商榷。像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去做这样的练习，比如说什么样的练习呢？就是我们听到一首歌曲的时候，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觉不要是说好好听的感觉，不要是这种，而是你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你感受到了什么？你的情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象？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东西。我想，像你在做这个，比如说配乐，其实我必须这样讲，你的风格比较，我也觉得比较取向是那种你要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没错吧？
哦，其实是真的。
有的时候这些旋律可能不见得那么容易记住，它甚至在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要让你记住的一个旋律，它只是要去让你制造一个感觉，让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可能甚至是呼吸困难，你会觉得到心跳加速，或者说你觉得非常放松，哦，放松到你好像听完之后不晓得自己听了什么之类都有可能。而不开灯俱乐部它其实算是已经算是比较抓耳的了，但是我们在听不同的歌曲类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练习。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啊，就像刚刚高琦说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听到这首歌当下给你是怎么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着把这个感觉记下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音乐人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可能可以说，哎，在这一首歌，就是你听到了怎么样子的设计，让你会有一个哎嗨起来的感觉。高琦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想法？
就这一首来说啦，这一首它已经融合到太多太多的风格，多到我觉得我没办法很准确的讲出来它到底融合哪些风格，因为我们随着现代人我们聆听习惯的改变，我们已经没办法说，我有就是像我之前我好像也是跟你录的那一集吧，我就讲到说我们现代人的耳朵都已经被养坏了，我们没办法满足于单一个风格或者单一个声响持续太久，所以说现在很多流行歌都已经融合了太多不同的风格，所以你很难去界定说这首曲子它是什么风格，这首曲子是 funk， 这首曲子是 pop， 这首曲子 是 blue 或者什么什么风格。像这首不开灯俱乐部，它已经融合太多太多的风格了，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完美很复杂，然后在这个歌曲难度它基本上全部都攻顶了，然后从它的好，我刚才讲的是风格嘛，然后我们再从结构上面讲，它一样，就是它像很多，它就像很多就是得到大众喜好的一些流行歌，它一样就是可能从很简单的开头，很简单的 bass， 但是它带出来却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爵士风格，很扎实，它让你觉得。虽然你好像没办法很准确的听出什么东西，可是你又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他要让这些专业音乐人听到的一个骨气。他当初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其实就讲，他说他要制作出一张就连音乐人也觉得很屌的专辑，确实很屌吧，没错吧，是不是？我觉得那个像我听完之后，我就马上跑去我们学校办公室，我去找我的同事也是音乐老师，我就说来你来听，我刚才听到一张很炸的专辑，快点来听。而且我那时候因为小朋友就投诉我太吵了，我在教室播音乐，然后我就好吧，我就换成那个电脑的音响，那你也知道电脑的音响很难就是有 bass 的声音嘛，它就算没有 bass 的声音，就是像这样程度的编曲，它一样可以带给你很棒的聆听感受。像这样的音乐，我们应该要多去鼓励，因为其实我蛮意外的，就是很多像这样的音乐在台湾都被埋没，它的点击率都意外的低。我不晓得为什么，真的，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对啊，整个就是 我会觉得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跟他的厉害程度比，那个点阅率就是惨不忍睹。但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这样子，这是有硬实力的音乐人这样。
对，没错，我觉得他点阅低到我觉得很夸张，哎，就是只有是不是几万，一两万、三四万，好像他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相比那些要怎么讲，你一听就知道在编曲难度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流行歌，那个点阅率大概十分之一甚至都不到。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作品应该要被大大的支持，而他像这样的音乐人能够得奖或者能够得到提名，我觉得这真的是应得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就是一个 respect， 然后一个尊重，然后一个鼓励。
哇，天哪，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还是谈的有一些东西耶，除了满满的干话之外，还是有很多就是分享的观点，我觉得还不错啊，大家你们觉得呢？
好啦，我觉得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我觉得这一集可能会很难剪。好啦，那反正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或者说听完这些音乐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哦。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阿卡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